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新一季的装备课程。那我们这门课是雅各书。那我们雅各书的话呢，一共有三位老师一起来讲。那今天莎莉因为她去带儿童主日学，她没有办法在这边。我们是这堂课的三位老师是莎莉、曲木，还有我，还有我的太太许兰芳。那我们有非常大的负担，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属灵成熟、生命有见证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也感觉到说雅各书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的话呢，我们这学期特地来选了雅各书来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雅各书我在讲义上面有写说我们的这个作者和他整个的背景，但是呢重点是在于这个雅各书它的内容因为它的作者现在被公认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所以的话呢，他在整个的写作的特点上呢，他是写给寄居在或者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各处的犹太和外邦的基督徒。那么它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讲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的话我想我们借着这一个学期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上可以有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也更可以来对照我们现在的光景，属灵的光景和追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不仅仅是在个人的灵命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在传福音以及做见证的方面，都可以来有很好的帮助。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主你乐意我们不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那是在你的里面成为神国的精兵。哦主，我们巴不得主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敞开，也保守我们，看过我们的软弱，好让今天这堂课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那对不起我忘了把讲义的大纲就是转发给米肖牧师，所以今天没有印出来，下个礼拜会印出来。那在这里的话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门课的设置哈。我们一共有12次哈，就是12课。那么其中的10课呢，我们会有老师来讲。另外2课呢，是我们有这个分享讨论的时间。因为雅各书里面所牵涉到很多的话题是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有彼此的分享特别是有一些的疑问，有一些的挑战，我们都可以通过彼此分享，我们来一起来寻找答案，并且一起来互相帮助来解决。所以的话呢，12课里面呢有10次是我们是由老师来分享，然后有2次呢是我们是在一起有讨论的。这2次的讨论呢一次是放在期中，一次是放在期末，大概就是5次以后有一次讨论，5次以后有一次讨论。好，那雅各书我们一共有5章，所以的话呢我们把它分成10个部分，基本上就是每一章我们会分2次来讲授。所以的话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不仅仅是通过我们对于主话语的领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在学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进行操练，好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得到成长，而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丰富。好，那你们拿到讲义，你就会发现今天的讲义非常的厚哈，因为我也是有很大的负担，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一个雅各书的 这个根基能够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查雅各书。因为我们觉得说雅各书它整个的过程全部都是在讲基督徒的灵命，你要怎么做，你不要怎么做。如果我们没有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光景里面，好像说哎，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标准为我们设立，好像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去啊对照看我们能不能做到哈。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注意到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并没有按照顺序，而是先把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后半段，从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先拿过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说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不仅仅是雅各书的主题，也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不了解雅各书的创作的这个主旨或者圣灵在后面他的美意的之前，他们感觉到非常困惑的地方。他们好像觉得说跟他们在圣经其他部分，尤其是新约啊保罗的书信上面好像有抵触。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好像有抵触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因此我们这个在准备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们三位老师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先要把这个讲清楚，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各个层面的教导。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根基立在那里，然后我们在上面来建造来搭盖，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稳固。否则的话，你或者你觉得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你就把它放在一边，或者你觉得说我做不到我有愧疚感，让那个愧疚感罪恶感来缠绕你，这都不是圣灵他的本意。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经文当中，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请兰芳大声地把它念出来好吗？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尽。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讲义上，我自己把一些的经文底下划线，这些划线的目的是让我们来看到，好像在这里提到最多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行为。然后他就讲到说，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OK， 好，那我们再请 兰芳在读接下来的两段经文，分别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
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再来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那我们刚才曾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引用了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从表面上来看，这两段经文是冲突的。前面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后面保罗在罗马书说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在以弗所书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题目就是，到底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心和行为来称义？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短的调查哈，你觉得是因信称义的请举手。好，你觉得是因行为称义的请举手。你觉得是因信心和行为的请举手。好，那么无外乎两条，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行为和信心称义。好像没有人说是因行为称义。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研究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充满了使徒，他们就在世界上将耶稣基督的福音遍布出去，然后就开始建立了初代的教会。随着初代教会的建立，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始终还是很多人所困扰的，特别是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们就在宣传，就是人必须要靠着自己的善行才能够赎罪，才能够赎罪。你如果没有善，而且他还列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善行，甚至到一个地步。然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就派这个僧侣到各个地方去卖赎罪券，如果你花钱买了赎罪券的话，你就不需要靠善行来赎罪，你只要买那个赎罪券，把钱丢在这个钱箱里面，听着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的话呢，不仅你的灵魂可以上天堂，甚至你已经死去的亲属、死去的父母，他们都可以因着你的善行，他们的灵魂可以上天堂。 OK， 所以就在那样子的一种混乱的当中，神就借着马丁路德重新发现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教导。马丁路德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他甚至就立志放下世上所有的一切，他进入到这个修道院里面来专门来修道，因为他觉得说好像在他的里面他并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人因信称义过以后，神的那个性情就完全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内心。他没有感觉到奥古斯丁所说的那个光景，相反他一直在他自己的罪性和他神的真理之前，他所知道神的真理之间在挣扎，他找不到出路。所以 他进入到修道院，他宁愿去做最苦最繁重的工作，甚至他愿意去鞭打自己，他要好像靠着这个使自己产生懊悔的心，然后呢好像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赎罪，使自己心里得到一份的平安。但是他越这样做，他就越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平安。那在马丁路德的有一个这个江守道所编译的马丁路德的小传里面呢，马丁路德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虽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修道士，我的内心却充满搅扰苦恼，我担当不起神的公义这句话，我无法爱这位圣洁公义刑罚罪人的神，我暗中向他生气，怀恨他，因他以律法和人生艰难来打扰我们这些被原罪所毁的可怜罪人，并且更以福音来增加我们的苦恼。但当我借着神的灵明白福音话语之时，我知悉罪人称义是本乎我主白白的怜恩怜，也因着相信得以称义，于是我觉得已经重生，犹如新人一般，我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走入神的乐园。从此我别具眼光来查考心爱的圣经，我阅读圣经，采集许多教导我关于神工作的经句。过去我怎样厌恶神的公义，此时我开始宝贵并珍爱这些话，认为是圣经中最甘甜安慰的话。真的，保罗的话成了我进入乐园的大门。所以当他在圣经当中寻找到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是直接跟当时教皇去贩卖赎罪券的做法相违背的时候，在1517年10月31号，他就在威登堡的这个教堂的大门口就贴了95条啊，那么就是专门用他这个有95个标题来辩驳当时这种所谓因行为称义来靠买赎罪券来称义的这种的做法。那么当他进一步来考察圣经的时候呢，他也在圣经当中有更多的领受哈。我们在第三页的讲义上面这里有马丁路德他自己对于圣经上因信称义所做的阐述。他说，人绝不能成一基督徒而竟没有基督，他若有基督就同时有了所有属乎基督的，那给我们良心平安的乃是因信我们的罪不再是我们的，都变成基督的，因为神已将罪愆归在他身上。另一方面，一切属于基督的义也都归了我们，因为神乐意赐恩，基督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蒙医治，他用斗篷覆庇我们，我们就得蒙遮蔽，因为他是永远可称颂的荣耀救主。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说，圣经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啊。那我们甚至可以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和约翰福音1章12节都可以看到这个信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那么你会问说，那到底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他们说因信称义或者因信心称义，那么这个信或者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般我们的信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相信一个事实，比如说我相信天上有一个月亮有一个太阳，对不对？这是对一个事实的一种的相信，那么它并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那么还有一种相信是，我不仅相信这个是真的，而且因着它是真的，我的生命 会得到改变。我举个例子，我钱包里面拿一块钱，拿一块钱，对，有谁相信这一块钱是真的？有谁相信 ？OK， 好，那这一块钱就是你的 ，OK。那么你有没有看发现说，如果你相信，对不对？那么你接受这一块钱，那么你的财富里面就增加了一块钱，那么就对你的生命开始有了影响，对不对？不仅仅是说哦，他手上拿的那一块钱是真的或是假的。换句话来说，如果说对你的生命没有造成影响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相信哈，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我相信这个事实，并且这就是给你的，因为这就是你的信心的结果啊。那另一个呢，就是在于说我们还有一个信靠的问题。我不仅相信，并且我要靠着我这样的信念重新开始我的生活，重新改变规划我的生活。所以这里的首先第一个信是信靠的意思，第二就是当我们在信靠之后，我们的信心就和一般人所说的知识发生了区别。很多人呢，他会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你们对同性恋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外星人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好像从想要从这种一些的支离破碎的方面，想要来拼凑出一个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当我们信靠神以后，我们信心的内容就是根据神救赎工作的事实，以及它的存在，以及神话语的启示，以及他对人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开始了一种改变。然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种因神的启示而应该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是一个知识了，乃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产生出一个与神相符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所以我们不再去只是想要去了解说，哦，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基督徒可不可以买股票，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那些本身都只是一个细微末节的事情。当你知道神的心意，他的喜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建立出一个价值观和一个世界观来看待你的生命，看待你的金钱，看待你的工作，看待你的家庭，看待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会有声音提醒你该怎么做。好，所以这个信心是和知识是不一样的。还有信心一定是带着悔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来，他是要来救罪人，对不对？他说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当一个人他是不可能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又不相信我是罪人，那请问耶稣基督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可能他所欣赏的只是，哦，你们基督徒有爱心，哦，圣经里面的教导有很多劝人为善的道理。那假如说我们不是今天是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今天来学雅各书，我们也还是在学劝人为善的道理，那个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过去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乃是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超越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去来立志行善并且行出来，所以必须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以及他的义来到我们的当中。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说我们因信可以称义，这个信本身 是一个被动的信，换句话来说，这个信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今天突发奇想我要来相信耶稣，因为信是和悔改在一起的，悔改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说圣灵来就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你的信，你说哦，那难道不是我信了耶稣我才可以得拯救吗？那我这个信也是我的一个努力啊，如果没有我的努力，那我还是得不到救恩啊，所以你看还是要靠自己啊，自己救自己啊，对不对？那么我这里要跟大家讲说，这个信也是一种被动的外来的信，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不可以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夸。那这里面说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问你，你可不可以靠着你自己的信心来自夸？答案也是你不可以靠着你的信心来自夸，因为我们在讲信它的层面，它信是信靠，信不是一种知识，信它是跟悔改所相联系的，因此整个你信主的过程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你自己自愿自发的，因为靠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那样去做。好，另外信心也是跟承认相连的，这里所讲的这个信心这个他的承认就是说他是有行动的表现的，那我们就是说你要宣告，换句话来说，没有一个人是偷偷摸摸来做基督徒的，你一定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好像罗马书第 十章第九节这里所讲的一样。那么这个认还包括对主的一种忠心的许诺，表示你愿意一生来跟随神。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因信称义的确它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将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救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把那个救恩预备下来，然后也因着信，这个信的确是人愿意相信接受，哈，愿意信靠神，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功德，但是这个信也是神的工作，是一种外来的被动的，包括这个义也是外来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种义，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有两种的意思，一种意思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被他认作是义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但是当我们信主过以后，我们还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开始产生义心，换句话来说，我不是发给你一个身份证啊，基督徒的身份证，然后从你接受到这个身份证过以后，你的里面就开始有神的义在你里面，而是神的义借着圣灵的工作慢慢的在那里面，你开始越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过程。 OK，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义也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从外面进到你的里面，在你里面工作的。那么我们通常所讲的称义得救重生，很多层面上好像是同样的意思，而且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里面也是好像同样的意思，因此的话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说啊，我因信称义过以后我就重生得救了，对不对？那么但是究竟什么是重生得救，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搞清楚重生得救的含义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一些的光景当中。在这里我讲义上有讲到说，比如说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信主多年，在本教会也热心服事，可是当环境改变，比如说毕业啦、升迁啦，或者是失业啦、生病啦，他们就不再去教会，对主的信心也消失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对不对？我们当中你可能会想到你认识的人可能是这样的光景。还有一种人呢，他们认为说哎呀，做基督徒就是为了死后可以上天堂，所以呢你今生你信了 你所谓信了主以后，你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对不对？跟你的信仰无关。还有的呢，是基督徒就是好像觉得说耶稣就好像是一个啊紧急求救的热线啊，临时的抱的那个佛脚 OK 啊，你平常你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靠自己活着，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去找耶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些表现，这些表现还有呢，如果说你再重新把它再分过类啊，大概我们教会里面呢能够差不多至少有四类的基督徒。一类的是不懂重生之道也没有重生经验的人，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糊里糊涂的，反正他也搞不清楚救恩是怎么回事，反正他就来教会，他觉得说哎，教会挺好啊，哎，圣诗挺美啊，对不对？然后呢礼拜天来一下教会然后就回去了啊。还有呢是第二类，是不懂重生之道却有重生经验的人。这个是什么样的？就是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哈，他们并没有很清楚的了解救恩，但是呢他们有一个信心在那里，所以神一直在他们身上工作，假以时日或者他们来到主日装备课程，他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什么是重生的道理。 OK， 所以呢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像属灵的婴孩一样慢慢慢慢的在成长，所以还是很好的，有希望的。好，第三类呢是懂得重生之道却无重生经验，这种人呢是比较属于这个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或者有一类是所谓文化基督徒，他们认同圣经上的教导，他们对于教会的历史，对于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哦，他们了解很多，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见证。Okay， 换句话来说，他们严格上也不是基督徒啊。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懂得重生经验又有懂得重生之道又有重生经验的，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我们希望大家啊努力的目标。好，那么我们讲到重生，究竟什么是重生呢？顾名思义就是再有一次生命的诞生。那么这个实际上有一个隐喻，换句话来说是一种被动的重生，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再生过一次，对不对？有一个这个公公哈，他急着要抱孙子，所以他就埋怨媳妇老是不怀孕，老是不怀孕，对不对？请问他急有什么用？有没有？没有，不能靠他急，那个孙子哎就出生了，对不对？或者那个孙子自己他说不行，我等不及了，我不同意我父母亲的这个计划或者安排，我要早点出来，或者我要迟点出来，或者说我要选择在哪一年，比如说在中国人喜欢在龙年哈啊，中国人说啊，我要在属龙那年出生，请问他有没有办法来选择？没有。换句话来说，重生是一个被动的，啊，圣经上说是从圣灵而生，或者是说啊，在耶稣他的教导上说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的。那么，因此我们重生，换句话来说，还是圣灵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OK， 然后呢重生呢也可能是个过程。为什么说可能是个过程呢？就是说因着我们对于重生的道理的了解，重生的确据的了解，我们有很多后来被神很大大重用的人，他们一开始也是糊里糊涂的。好，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大群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在教会里面火热的基督徒，因此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亲来教会，主日学也听主日学老师的圣经故事和其他的教导，然后他们也觉得哎，我应该也是基督徒吧。我问过我儿子，我说你觉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基督徒的？他说3岁4岁的时候。 OK， 他说3岁4岁的时候。然后呢我又问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细胞小组的这些组长们，我说大概你们都是觉得你们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答案差不多都是3岁4岁。 OK， 可是他现在觉得他是3岁4岁哈，当他再慢慢慢慢去来回顾他整个的生命，他就会发现说其实哈 他这个是个过程，从可能从三岁四岁，他们慢慢开始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东西，一直到圣灵工作让他悔改。好，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信心是跟悔改相称的，我不相信他三岁四岁就悔改了。OK， 好呀，所以他这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在那里面，一直到他知道什么是重生，一直知道他有重生的确据之后，所以他才重生。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讲到重生的定义之后，我们来看看说，那到底重生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那我们前面就讲说，我们看一个人是否重生，只能去看他的果效，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和相信耶稣。那么其他的，包括我这里所列的哈，受洗、受浸、受圣餐、薄饼、守某某的节期、某某的日子，并且服侍有果效，都不是一个人重生的确据。我这里为什么写受洗受浸呢？因为某些的宗派他觉得说，你受洗一定要人整个浸下去， OK， 那点水礼是不算的。所以呢，他们对于受洗的定义呢就更加的严格哈。那么在这里，这些都不可以成为一个人重生得救的确据。那你说，哎，我在教会服侍，而且有果效，我为人家祷告，人家病就好了，对不对？啊，我带人信主，人家就信主了。那我有没有重生的确据呢？那你就记得在圣经里面哈，这个耶稣曾经说，哎，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对不对？啊，有些我并不认他啊。你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一并赶鬼吗？他说我并不认你。OK， 那么保罗也说，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结党纷争。OK， 有些人是出于其他目的，但不管怎么样，福音就传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光看果效，你是没有办法证明说你自己是，就是说你服侍的果效不能成为你个人重生得救的确据。OK，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重生得救的确据呢？它这里面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第一，要看这个人信主以后对于罪的感觉有没有变化。第二，要看这个人信主以后对于耶稣、对真道、对弟兄姐妹的感情有没有发生变化，对道德生活的爱慕是否明显的产生。换句话来说，还是在看内心哈，他里面有没有变化，然后看他这个一些的行为上面有没有变化。 OK， 那你会奇怪说，哎，怎么这里又在讲行为了呢？我们继续来讲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真正的基督徒哈，他不是道听途说而接受信仰或者神的，而是亲身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恩典的。换句话来说，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问他说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他会告诉你他是怎么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经历耶稣的，他会讲得出来，对不对？好，那么第二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须是效法主、追随主的人。好，那么这地方又想到说，所谓效法主、追随主，你不是只是在心里面说啊，我要效法主，我要追随主，一定是有行动的，对不对？你有行动，不仅你自己知道，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像你生命的改变，你信主以后，你生命的改变，你的家人、哈、配偶、子女，他就说：“哎，你变了。”他们可以感到，他们感到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变成一个虫子钻到你的脑子里面去，看看你内心有什么变化，他们是通过什么行为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确据他一定是内心有变化，并且呢他的行为有变化。 OK， 如果一个人他行为没有变化的话，你一定会怀疑他是不是真信，对不对？这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但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不是在你拿这个标准去来量度别人说，哎，这个人有没有得救， 那个人有没有得救，我的区牧有没有得救，我的小组长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重生，不是，这不是目的。而目的是在于我们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确据。 OK， 这是组织。 OK， 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啊始终没有办法有得救的确据的话呢？因为哈，基督徒有两种，一种呢是以神为本来过信仰的生活，换句话来说，他是靠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他知道说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在他的身上，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呢，他是以人为本，所以以人为本呢，他就建立在他的感觉上，他感觉说，哎呀，我感觉我好软弱，哎呀，我感觉好像弟兄姐妹好像也不欢迎我啊，我感觉啊，好像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我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施行出来，所以对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常常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们在信主以前哈，他们一直这个自我形象低落，当他们被主的宝血所救赎过以后，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光景，哈。可能在过去他们的生长背景里面一直被这个父母亲贬低，比如说像有些传统的家庭对于女孩子，他就觉得说这个重男轻女啊，女孩子在家里面就没有地位，或者你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地位，对不对？所以就造成你的这个自我形象很低啊，或者呢是你一种良心很脆弱，一天到晚就是属于那种来责备自己。当我们信耶稣过以后，我们知道说哈，我们有神的宝血遮盖，所以当你心里再有那种控告的时候，你就知道控告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魔鬼，他要在你的心里来控告你。好，所以当我们在审查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确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而不是靠我们自身的感觉，我感觉我没有重生得救。 OK， 那这个你要找找原因，可能会从自我形象低落或者是良心脆弱这些方面来寻找原因啊。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是重生得救的确据，换句话来说，今天我想大概我如果做个调查，有多少人有重生得救的确据，我估计大概100%的人都会举手说我重生得救了。那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你现在重生得救了，但是耶稣还没有再来啊，这个他来第二次是为了什么？审判，对不对？他不再是来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就是要来审判了。那么请问你，从现在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的救恩会不会失落啊？换句话来说，你那个重生得救的那个义人的地位会不会失落啊？OK， 好啊，觉得不会的请举手。好，觉得会的请举手。好，觉得不确定的请举手。好，我们三种情况都有哈。OK， 那我们觉得太有必要，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事情。OK。
神先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悔改相信。
是。
那表示说，如果有人不相信，是因为神没有重生他，所以这样的话，有人就讲说我没有责任了，因为神没有重生我，所以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是。
那我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很好，那这个刚才有人提到这样的这个就是有些慕道的朋友说，我不相信是因为神他没有在我身上工作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责任是在神，不是在我。换句话来说，我不成为基督徒是怪神，不怪我哈。那这是一种很机械的把这个神的拣选就定义为人是完全被动的。当我们知道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神也说他不愿意什么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我们知道说这个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换句话来说，他不是说今天神都已经做了计划了，对不对？然后说反正张三李四我是 永远不会去拣选他的，永远不会去跟他工作的，所以你们不用在他身上多费功夫。另外有些基督徒也用这样的观点，是说既然是这个重生是神他的工作，那如果我们知道说神已经放弃那个人了，我们干嘛还在他身上白费功夫呢？对不对？那么我们记得说神他的确爱我们，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救恩预备，同样神也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当你一直在拒绝圣灵的工作的时候，神不会强迫你，好像按着水牛的这个头去让他喝水一样，说我逼迫你来这个接受福音。那么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人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 ？OK， 这个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拣选论和自由意志的一个平衡。而这个拣选和自由意志，这个在不仅仅是在称义得到救恩的这个层面，同样我们刚才问到说你的救恩会不会失落，同样还是有人在拣选和自由意志的平衡方面来得出不同的答案，就看他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 OK， 那么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人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是神的工作，也因着信是人对神工作的回应，所以整个的救恩的过程当中人是参与在里面的。我在讲人是参与在里面的，但是人不是那个主因，人不是那个主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所讲的神先重生了我们，换句话来说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有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
可是我们常常想说我们是因着信心才能够相信主耶稣，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宣告然后我们受洗。当然我们一般来讲说以重生得救的概念是从我们宣告我们承认主那时候开始看我们的重生，那可是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去承认，所以呢那表示说看起来信心是在重生之前，只是说你这边讲信心在重生之后因着神重生了我们才能够有信心，
是，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看这个说法上面是
对。那这个呢就是说你有一个时间上的定义 OK， 好像有一种说法说因信称义是一个时刻的 OK，好像是你有一个分界线的，你可以甚至可以回归到说你在某年某月某日，或者是因着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出席了一个什么布道会的呼召，或者是什么，哎，你在那里决志信主哈。很多人他们会用这样子来做，我在这里不否认你有一个好像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讲到的是说人的信心的建立是一个过程，他不可能说从无信心一下子啪跳到有信心。实际上当你在决志信主，你觉得那是一个 dramatic 的一个时刻之前，有多少人为你祷告，有多少人用这种或者那种的方式向你传福音，你看到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这个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是说从火星啪下来过以后马上就信主啪就升上去，对不对？你在整个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实际上是领受神的那个恩典和带领的，以至于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承认耶稣。所以我讲的这个过程是指这个过程 OK。 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蛮重要的，就是说你会不会失去救恩。换句话来说，有些信徒说哎，你同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讲法吗？如果他这样问我，我会比较小心。原因是在于，因为一方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是讲到了一个起因和结果，而整个忽略中间的过程，是一个把整个救恩的过分简单化 OK， 好像就带出有两种的过度简单化，带出两种的后果。一种是我同意一次 相信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那么就变成一种廉价福音。换句话来说，什么？我先得救了，对不对？不管我再怎么做，哈，我的救恩都不会失去了，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所以的话呢，我的生命我不需要改变，我不需要有任何什么基督徒的这个灵命的成长，这是一种所谓廉价福音，就是你拿到了就拿到了 ，OK。那么也有人说我不同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一次得救你还会失落，然后呢你悔改你又得救，然后呢你再犯罪又失落，然后又悔改又得救，所以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带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啊一种光景呢？这种光景就是律法主义。哎呀，我要天天小心谨慎哈，万一失落了怎么办？对不对？好像你今天带着，比如说你带着这个啊5000两黄金哈，你捧着在街上走，你知道说随时就会有人来抢夺，对不对？或者随时你就会失去，你一个转身，宝宝又回来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很小心。所以呢，是一种律法主义。那么还有的人呢说，我也不确定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真的？安全起见，安全起见，我还是宁可相信哈，你会失落，这样的话呢，我会规规矩矩哈，免得一不小心到时候到那个神面前，后来发现说哦，原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我再悔改也晚也晚了 ，OK， 因为审判已经在那里了哈。所以你会看到说有不同的答案带出来的不同的偏激的做法。那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圣灵提醒我说，不应该因为哈，就是好像我们想要过度的去避免某一种的倾向或者做法，我们就故意扭曲我们的教导，好像是有一种就矫枉过正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就好像是说，哎呀，我不希望我们的基督徒都是躺在那里做基督徒的，所以呢，我最好吓唬一下他们啊。哎，你小心，否则你的救恩会失去啊，或者呢是你用出于另外一个目的，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我觉得说神的教导就是神的教导，你不应该因着教会的需要，你就去改变神的教导，好让你可以看到你应该得到的结果，不管是主日学老师也好，不管是牧师也好，对不对？你不应该去篡改神的教导，好让你可以看到你的教会的有什么样子的光景，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因此的话呢，你可以看我的整个的这个讲义，实际上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OK。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说，的确有离经叛道的事情发生，对不对？然后呢，在希伯来书这里也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OK， 所以换句话来说，假如没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圣经也不会再讲，对不对？所以而且我们也看到过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发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来看我们可不可以失去救恩呢？在这里我故意不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作为一个题目，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是一个简化的，过度简化的。好，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上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所以的话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查考圣经，他们向圣灵祷告，然后他们领受一些的启示。那这些启示不能代表圣经的教导，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点上我列出几个名词，这几个名词你们如果有兴趣，你们还可以继续去做深入的研究啊。那么这三个名词有一个叫做圣徒的坚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第二个呢是圣徒蒙保守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第三个呢是永恒的保障 ，eternal security。哈，那么这个当初所提出来这个圣徒的坚忍，哈，是由加尔文在改教的过程当中他提出来的，并且呢有很多的神学家来支持他哈。那么 他这个里面有实际上有攻击他的人，就往往就是断章取义来讲这个奸人这个词，好像是说你表面上来看是圣徒的奸人，好像表面上说都是靠我们自己的，但实际上你如果去看他当初的定义，实际上奸人这个词是有两重的概念。从信徒的角度来说，的确是表示信徒抵挡一切诱惑和患难，持守信仰到底，但是更重要的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说，是指人得救的，使人得救的上帝对于人的保守，赐予信徒足够的能力，使之不至中途失丧。换句话来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当一个人信主，他是神和人的同工，神预备救恩，圣灵来工作让人悔改，人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他的自由意志必须要跟神的工作相配合，他才可以得到救恩。换句话来说，当你在接受救恩之后，同样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我们还是有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必须还是要配合圣灵的工作，所以是神的工作和圣徒的保守是两个方面在一起在工作。那么我在这里啊列出很多啊这方面的经文，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一同来同工，为的要成全救恩，并且保守这个救恩。你可以在这个我所列的这些的经文当中啊都可以看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一一来讲明，而我的评论实际上在这个后面的刮胡里面也有提到，所以你就大概就知道说啊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些经文。但是这个我要提一条，就是说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因此的话，如果说他拣选的人，他不会让他们失落的，否则的话这位神就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就是说他也是像我们赌博一样的，反正把宝先压上去，最后这个开盘的时候，开局的时候再看结果，对不对？神不是一个赌博的神。 OK， 那么我们看到说，不仅父神保守他的选民，基督耶稣也保守他的羊。你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再讲义第七页，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OK， 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特别是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说，我与他们同在，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换句话来说，圣徒的保守，就是圣徒他救恩的保守，乃是出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然后在第三个方面是圣灵保守他的圣徒，你就可以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里讲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面特别讲到以圣灵作为印记，直到救赎来完成。 啊。然后呢，不仅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讲到说，用圣灵做印记。换句话来说，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人。OK。然后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又提到圣灵的印记哈。那么特别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在第八页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这里面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有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重生得救过以后，圣灵就好像种子一样是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长大。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可朽坏的种子，换句话来说，也再一次给我们讲说，哎，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不会失落的。那么有人就提了，罪会不会让你的救恩失落？换句话来说，当你信主以后，你再犯罪，会不会使你的救恩失落？你觉得呢？会不会？有没有人说会？举手。OK， 好，很好。那我们这里面所讲的是说，你可以看到说，不仅仅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八节，这里面讲到说，二十九节，只有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OK， 其他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对不对？然后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去年的十二月，我有一个机会去到香港，为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来翻译他的这个讲道。那么听众当中呢，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因此呢，其中有一个就回答就问讲员一个问题，他就说，我常常哈在灵里面困扰，因为我很担忧，我不小心就会犯让圣灵担忧的罪，或者亵渎，对不起，亵渎圣灵的罪。好，那请问这位讲员，你有什么样的答案？好，那么这个讲员就说，他实际上说，你去看上下文，在这里耶稣讲到说，亵渎圣灵的罪是指着当时他医病赶鬼，而那些攻击他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耶稣医病赶鬼是靠什么？鬼王啊，是鬼王的能力来赶鬼，而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他是说，在那个地方耶稣说了这个重话，说凡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假如我们一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有个警醒的心，说，哎呀，我不要去犯亵渎圣灵的罪，那个本身也是圣灵的工作来提醒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那担惊受怕，对不对？请问你一方面又有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而且你很顺服，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呀，我不用担心了，对不对？你相反，你是非常的警醒，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的里面，你怎么可能去犯亵渎圣灵的罪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特别要讲一下，免得有人还在担心说，我不小心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怎么办。 OK， 那么另外还有一条，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就一定会来工作，提醒我们去远离罪。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说，重生得救过以后，我们对罪的敏感程度会发生变化，对不对？过去你觉得无所谓的，现在你会有些东西你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是 这是罪啊，我要远离，对不对？那个悔改的心或者悔改的行为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以前曾经在以前的课程里面做过一个见证，是关于我那个信主前后神怎么样提醒我去看到我自己的罪哈，然后做了一个悔改的事情。那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以前的录音。但是这次十二月份我在香港在服侍的时候，结果服侍完过以后哈，因为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神特别恩高在整个会这个活动当中，所以讲台的信息蛮有主的恩高。然后因此的话呢，我作为翻译把它如实的翻译给听众，所以那些听众就 somehow 就觉得说啊，你翻译得很好，因为他们领受就很欢喜，他就觉得说你翻译得很好。从大会的组织者到所有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听众，好，凡是见到我的都会说，哦，你翻得很好，你翻得很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哪怕我不会刻意的去骄傲，你知道吗，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在那里，你知道，你听到的都是那种夸耀赞美的赞美的表扬的声音。所以当大会结束过以后，然后在结束过以后，次日的早上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主的灵就大大的来降临下来，就提醒我，就是要我为我心里面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骄傲，好，没有把荣耀归于神，就在那里就悔改。然后我就在那里痛哭悔改。所以从那个经历我就知道说，主所爱的人他必保守，他会用圣灵的工作来提醒你，好让你可以按照他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他的应许，这就是我们要牢牢去抓住的。我刚才讲说，有些人之所以他没有重生得救的确据，他是凭他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哪里？神的应许就在这里，我们是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OK， 那么我们再看说，信心的失败能够取消救恩吗？
想说去年有很多消息，像美国有一些很多像一些 mega church， 有些哈，像那个主任牧师很多跌倒。像你说，我们如果经常有圣灵在里面提醒我，很难犯罪。可是有些，现在我们看有些牧师，他是应该说圣灵很充满的话，有些还是跌倒很严重，而且犯的罪有时候很重的那种。
好，那我知道你在问，
还是人还是会。虽然说圣灵很充满，还是有时候也会跌倒。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好像下面要讲的，信心的失败能不能取消救恩 ？OK， 我你先听我讲完，我就知道，你就知道怎么来。你看哈，我们看圣经里面两个例子，第一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我先问你哈，你犯奸淫罪和你不认主，在从人的角度来说，哪个更严重？不认主，当然不认主，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有些这种大的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因为奸淫罪跌倒，有些是因为贪财贪污钱跌倒。那如从人的角度来说哈，那这些罪和不认主的罪哪个更大？那当然不认主的罪更大了。你去看彼得，他耶稣都已经警告他了，说你必然三次不认我，对不对？他还是三次不认耶稣，对不对？他不是说耶稣把这个心话放在心里说，嗨，小子，我们走着瞧啊。他是明明的跟他讲说，鸡叫以前你必三次不认我。可果然彼得就不认他。但是你看耶稣对彼得怎么样？他说，当你回转过来，你要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对不对？所以他把那个，他说你爱我，你就喂养我的羊。他有没有说，彼得你完蛋了，你这个考试失败了，你的经不过考验了，你就灭亡去吧？没有吧。 OK，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那个施洗约翰，当他被关在监里的时候，他打发门徒来问耶稣，问什么？你是那个我们所等候的吗？哎，奇怪了，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修平主的道路啊，然后耶稣来要他施洗，他说，哎呀，我给你提鞋都不配啊，对不对？怎么关到监里面居然就糊涂了呢？还派人来问耶稣说，哎，你是不是我们那个要等候的，对不对？那你来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在他以后没有比这个先知更大的，对不对？所以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会有一时信心的失败，主任牧师或者是门口的招待， 不管你在组里面有什么样的服事，我们都可能有信心失败的经历，但是组对我们却是不离不弃。 OK， 那么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什么是永恒的保障？永恒的保障就是无论是谁，他只要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以及他永远复活，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所接受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神赐给他的救恩绝不会因为任何犯罪而失去，也不必依靠任何人的工作来维持。那我们刚才讲过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又有摘录呢，就是当时加尔文改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韦斯敏斯特信条。那么这个信条，如果你看到这个第三部分哈，就是在第九页，这里说信徒行善的能力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完全由于基督的灵。信徒为要达到行善的地步，在已经领受诸般恩典之外，还需要此同一圣灵的实际影响在他们里头活动，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神的美意。我这里面写错了，神的美意。然而他们不可因此忽懈，除非受圣灵的特别感动，就无需尽任何本分，反倒应当殷勤激发神在他们里面的恩典。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不会因为说哦，这个救恩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就现在就躺下来做睡着的基督徒了，对不对？相反，我们要看到说，圣灵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得救就停止了，他的工作反而更多的做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顺服他，要去配合他，然后做成那个神的美意。那么这里讲到说，重生以后，当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确据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首先应该在属灵上，我们要长大成人。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应当竭力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他是说我们要离开那个开端，那个开端就是什么？就是仅仅得救。 OK， 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越来越像耶稣。 OK， 然后呢，彼得后书这里又讲到，有这个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啊，彼得用了很多的又要加上又要加上。所以因此的话，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仅仅得救就是我们的目标，乃是在我们的这个得救的基础上，我们要开始靠着圣灵来建造。那有人就会，特别是相信那些简化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就说，那这样的话你犯罪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继续犯罪嘛。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这里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在这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我们现在活着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而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来说，接受救恩不是一个目标，为主而活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 OK， 那还有重话在这里，对不对？就是说，那假如说你说 我管你了，我就得到救恩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我 就抓住这一条了，我反正就得到救恩过以后，我这辈子我就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活。这里面呢，圣经里面也提到奖赏和管教的问题。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这里面，他有用很大的重话来说， 在第八节这里说，若长荆棘于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然后这个焚烧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了，说那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然后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这里也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OK， 所以这里面有提到说奖赏，有提到管教。尽管你是神家里的儿子，但是你不希望是一天到晚被神管教的那个孩子，因为管教的确是当时 所受的那个不是一件很让你 很舒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没有错，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有得救确据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圣灵以及父神他自己的保守，我们是可以持守那个救恩。但是那还需要我们是去为主而活。哈，我们不是说我们多，好像 有些人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就是势力啊，你们去带人信主多结果子，你们是为了奖赏，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人一样的，积点数可以换那个卡一样的，对不对？哎，你们就是那么现实。有人说，他说这个奖赏是什么呢？这个奖赏就好像他说，那个保罗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嘛。他说这奖赏就是什么呢？将来你出席羔羊婚宴的时候，你没有，你总不好意思穿个破破烂烂的衣服去嘛，对不对？当你有奖赏的时候，那个奖赏本身，当你带着那个金冠，你去出席羔羊婚宴的时候，你实际上还是把那个荣耀归给谁？归给神，对不对？你是表示对神的那种的一种的尊重，对不对？一种爱戴，就好像你去人家请你去吃喜酒，你不会穿得破破烂烂随随便便就去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那个奖赏最终不是为了我们，那个奖赏最终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在那里。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也不用去担心说人家说你是功利主义，对不对？那么至于管教，谁都不喜欢管教。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清清楚楚的把这个我们为什么今天再要来看雅各书，为什么我们再来思想说雅各这里面所讲的信心和行为的问题，我希望这堂课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白的一个比较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粗略但是却是比较完整的一个 讲述。如果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去借着这些的词你们再去做一些的了解。那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参照了一些我的一些的资料，所以这上面的东西不完全是我的，那我只是把它整理了然后把它放上去哈，要跟大家讲一下。那最后我们看到讲义里面我把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我又重新哈写了一遍，然后你就注意到我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刮胡在里面哈。当你把这个刮胡看，我不是在篡改圣经哈，我只不过是说你这个刮胡在里面的话呢，你就更容易来了解，你就知道雅各书他所讲的不是在反对因信称义，他所讲的乃是说信心没有行为乃是死的，仅此而已。那么信心是我们可以见神的面的，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好，那么信心是我们可以靠着见神的面的，行为却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见证的一个工具，也是我们带人信主的一个工具。行为不是我们得救的工具，行为是我们用来 荣耀神的工作。如果这样讲，我想大概你们就可以明白了。所以对神我们要有信心，对人我们一定要有信任，因为人他不看信心，人只看行为，这是人的罪性所限制的，对不对？人也不会靠你的信心来评判你，人只会靠你的行为来评判你，或者然后靠你的行为去推论你有没有信心。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可能做一个没有任何行为的基督徒。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有两个问题你可以回去思考，然后我们在五堂课上完过以后我们有一个讨论，那我们很愿意听到大家各方面的分享。另外我真是觉得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需要很多的教导是在于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若你是小组长也好，区牧也好，或者是你是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堂课对你也有帮助，对可能会对他们也有帮助的话，我欢迎你们邀请他们来上这堂课，好吗？就好像刘牧师他所讲的，我们今年的是机会的风推出来的是我们来一同建造的一年。首先建造的就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一同来建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给我们有格外的救恩和圣灵的大能，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你可以战胜我们的软弱，肉体的软弱，灵里的软弱，好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我们为你做盐做光。哦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赐下雅各书，好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做盐做光我们该怎么样来做，但是我们知道该怎么样行乃是我们的知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帮助，让我们从知识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也保守我们众人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